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主的家中啊，继续享受上帝的恩典啊，继续有啊主的恩光在我们的生命中照耀。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啊是不变的。啊，今天我们的教理问答是185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我们当怎样祷告？答：我们祷告时要深深晓得上帝的无意言，深深明了自己的不配、需要和罪过，要以悔改的心、感恩的心、宽广的心祷告，要以悟性、信心祷告，真诚、恳切、有爱心、有恒心等候上帝，并谦卑地降服于他的旨意之下。弟兄姊妹，当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讲到祷告的时候，祷告实在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和生活的中心。所以传道人常常讲的祷告啊，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一旦我们的呼吸停止，生命本身就什么离开了。作为一个基督徒一旦不能够祷告，不会祷告，终止祷告我们也就丧失了生命的气息。所以不管我们的祷告如何，我们总要学习祷告，总要因着基督的宝血，因着圣灵的感动来到上帝面前这就特别讲我们祷告时要深深晓得上帝的什么威严。所以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时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有的人就讲，那上帝在天上，难道上帝不在地上吗？上帝本来是无所不在的谁啊？上帝。所以当主祷文讲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指上帝的大而什么可畏。上帝在地上，在天上他是监察万有的，我们是在地上。然后我们讲到说深深明了自己的不配。所以我们之所以在我们的祷告中常常失望沮丧甚至觉得我们的祷告不灵验，上帝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我们常常把自己放在不适当的什么位置。我们觉得我们比上帝更有智慧，我们觉得我们比上帝更有爱心我们甚至觉得上帝亏欠了我们什么。所以使徒保罗就常讲到，我甚哉上帝的智慧何其难测，他的脚中何其什么难寻，有谁能够做过他的谋士呢？有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什么偿还呢？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要深深明了自己的不配，当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罪过。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需要不是身体的需要，我们最大的需要不是物质的需要，我们最大的需要，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个目标，生命中有没有一个方向，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意义，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使命感。所以主祷文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先求的不是日用的饮食，先求的甚至不是罪得赦免，先求的是愿你的名被尊什么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儿讲的说要以悔改的心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容易说改变，我要改变，我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们也容易说我后悔了，悔不什么当初。但是要真正有一颗悔改的心，晓得我们犯罪是不光是得罪了人，不光是给我们自己带来伤害，而是直接的犯罪，唯独最终得罪了谁是上帝的而且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所以我们晓得我们的罪是得罪上帝，晓得哪怕亚当夏娃仅仅是吃禁果的罪，但是因为他是冒犯上帝无限的威严，践踏上帝无限的慈爱，所以哪怕是这个点点滴滴 身也是他自己配受，甚至给子孙后代带来咒诅，带来什么死亡的。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对我们自己的罪的严重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只有当我们有真正悔改的心，蒙受了上帝的大恩，我们才有真正感恩的心，我们才会有真正宽广的心。这个宽广的心就是要有国度的胸怀啊，要有永恒的胸怀啊，要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的名是配得什么称颂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就不至于那么狭窄，总是我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且这儿特别强调要以悟性信心祷告。当讲到要用悟性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祷告要回到圣经，我们的祷告要回到耶稣基督教导的主导文。这就特别针对极端理论派所谓的用方言什么祷告啊，用方言祷告，当然大多数人说的也不是方言，也不是一种语言，没有种单词，没种语法，没种意义，只是在那里一路无路的讲，但是不是用悟性祷告，说的也不是什么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要用悟性祷告，要用信心祷告，真诚恳切，有爱心，有恒心，等候上帝，并且谦卑的降服于上帝的旨意什么之下。弟兄姊妹，祷告要寻求上帝的旨意容易啊难，但是相对以顺服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是难的啊。我们就读一下经文就结束这个教理问答的教导。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啊，是有两个方面的啊，请大家看到在申命记29章29节，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说上帝的律法，尤其是以十条诫命为总数的啊，上帝的道德律啊，让我们革旧革昧啊，革尽其职，革得其所，这是清清什么楚楚的啊。但是上帝还有隐秘的旨意啊，上帝对俄罗斯的旨意是什么啊，上帝对今年美国大选的旨意是什么啊，同时上帝对于个人也有隐秘的旨意，有些是不能知道的，有些是需要我们什么寻求的啊。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啊，在我们婚姻家庭中，在我们具体的事物中，我们都不能够从圣经中，都不能够从律法中找到直接的什么答案，但是我们应当根据圣经，根据上帝显明的旨意，再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啊，最后根据我们的良心做出合乎神的旨意的什么抉择啊。这就是包括有一次啊，你刚才也给大家讲啊，伦理学要从规范的角度，要从处境的角度，最后要从存在和良心的角度啊。上帝的标准是不变的，但是环境千变什么万化，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如何根据你自己的良心，如何根据你自己的处境做出合乎上帝的旨意的判断和抉择，这也是至关什么重要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今天大家的问答讲的我们当怎样祷告。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在马太福音啊16章，马太福音的16章21节到28节啊，我们要进入受难周啊，谈及啊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啊，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受难的信息啊，首先是从这段经文中出现的，在马太福音16章12节到28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 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堂十位以前，必看见人子大有荣耀的降临在他的国里。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分享，舍己啊，以背负十字架啊，基督教的标记，全世界我们看到基督教的标记啊，十字架啊，我们看到犹太教的标记啊，大卫之星啊，六角星啊，或者有的时候那个金灯台啊，你看到啊，伊斯兰教的标记就是一半个什么月亮啊，就半月形的啊，所以从旧约圣经生发了三大世界性的宗教啊，第一个是犹太教啊，第二个是基督教啊，第三个是伊斯兰教啊，这三个宗教都是从亚伯拉罕那里起源的啊，都称亚伯拉罕为他们信心和信仰的什么祖宗，而是都以旧约圣经为天书，为什么标准。这三大宗教都有三大特征，第一，独一神论 monotheism 啊，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什么上帝。第二个，他们都有自己的律法体系，犹太教强调律法，我们基督徒也强调以十条诫命为总数的道德律，那伊斯兰教更是有 Sharia law， 更是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律法什么体系啊。正是因为独一神论，正是因为有以律法为标准的道德体系，所以他们才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什么宗教。因为如果你不是独一神论，那就是每个民族各个地方有不同的神灵，你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什么宗教。第二个方面，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律法作为标准，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你也不可能推而什么广之啊。所以这是三大宗教。但是我们要思考，那基督教作为有独一神论啊，作为有律法体系的，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到底它与犹太教与这个伊斯兰教根本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在此处，耶稣基督不仅是道成肉身，十架舍命，并且从死里是吧复活，为我们做成了救赎之功。所以这个 atonement， 也就是耶稣基督代表并代替我们而死，就成为基督教区别于犹太教、基督教区别于伊斯兰教的重大的根本的不同什么之处。所以在犹太教中更多的强调通过杀牛杀羊的血来献祭，来遮掩他们的什么罪。然后伊斯兰教他们所谓的圣战，他们所谓的人肉炸弹，包括刚刚在莫斯科大剧院进行的恐怖主义的什么屠杀，他们想用异教徒的献血来证明他们的什么敬虔。但是唯独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为罪人什么舍命，他是为罪人流出什么宝血。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见证的，唯独耶稣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是为我们什么舍命，神的大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弟兄姊妹，唯要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当耶稣基督宣告他的代赎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宣告他要被钉死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彼得都不接受的啊！彼得能够接受耶稣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什么儿子， 但是彼得却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被钉什么十字架。所以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除非是有圣灵给我们特别的感动。当然圣经中耶稣基督的教训中也有特别的什么启示。好，让我们一同祷告啊，求主使我们真正的明白。天父上帝，在这复活节的时候，在这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为我们被埋葬在坟墓之中，为我们与上帝隔绝，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升上高天，为我们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掌管万有。主，求你使我们更深刻的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求你使我们更深刻的认识耶稣基督不仅被钉十字架，更是第三日复活了。让我们在基督里进入，让我们在基督里享受，让我们在基督里分享和见证在基督里的荣美的完全的丰盛的复活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复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整个的全地都需要主耶稣基督那复活的大能，都需要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那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上帝的大能赐给我们荣耀的盼望，自由的盼望，得胜的盼望。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兄弟兄姊妹，今天从这段经文中我们会讲到十字架的具体的含义讲到耶稣定制背负十字架所以这就特别强调耶稣他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不是他可能去，不是他或许去，不是他愿不愿意去，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在生命中必须做的事，那我们就是一个知者；如果我们生命中必须做的事我们不去做，不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反正大事什么去做，那我们就本末什么导致。然后我们看到彼得这样激烈的反对耶稣背负十字架彼得反对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就看到彼得三个动作，拉着耶稣，耶稣往前行，彼得把他拉回来，把他拉到一边，然后这样就特别讲劝耶稣说，接下来我们会讲到，这不是劝，这是 rebuke 就是彼得斥责耶稣，耶稣你犯浑了，你到耶路撒冷你倒是什么做王的，你为什么到那里要被杀要被钉十字架呢？所以彼得说的话语非常尖锐，非常锋利，充满了热情，但是可惜是一种没有智慧的不敬虔的热情。你就看到彼得讲的是像锤头一样，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什么身上彼得不是胆大包天，是胆大什么反天，明明耶稣说必须上耶路撒冷，必须被杀，必须复活，但是彼得说断不可如此，这是必不发生在你的什么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本身虽然他有爱主之心，虽然他有敬虔之心，但是这个地方彼得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发出的就是假的预言。那耶稣说人只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复活，那彼得说这事万不可，这不可能成就在你的什么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彼得的大胆反天让我们深深的痛悔，让我们深深的受到刺激，受到挑战。难道我们的生命比彼得更亲近耶稣吗？难道我们的心智比彼得更纯粹吗？弟兄姊妹，这耶稣不仅斥责彼得，也特别向门徒说，你们要舍己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单单的只受苦十字架不是只单单的受穷受死，十字架的经历是什么？顺服上帝，顺服上帝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这是体贴上帝的什么意思。好，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在劝勉部分大家常常 在这个讲道中，我们一同寻求，求主赐给我们谦卑之心，求主赐给我们警醒之心，更求主赐给我们舍己之心，不要牢牢地抓住我们的权力，不要牢牢地抓住我们的强项，甚至不要牢牢地抓住我们的冤气不放，要学会交托，学会仰望，学会像施洗约翰一样，他必兴盛，我必谁啊衰微。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啊，当然说来话长，但是最起码我们可以给大家澄清三个方面。第一个啊，十字架它具有极强的标记性，这个标记性什么呢？就是死亡啊，十字架本身就是一种刑具的。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3节、2-2节都讲到，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什么十字架啊！所以荣耀的救主啊，或者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怎样取了肉身，怎样取了奴仆的形象，存道空自己，存心顺服，甚至顺服至死，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啊。第二点，我们看到啊，十字架的本质性。当我们讲到高举十字架的时候，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盯着的不是那个十字形，我们盯着的不是那个木架子，我们盯着的是耶稣基督在那里，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他成为整个旧约圣经先知所预表的，所指向的，看哪，上帝的什么羔羊。所以就看到在使徒行传第5章30节，使徒们就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什么复活，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常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什么咒诅的啊。所以啊，我们就十字架本身啊，不要争来争去啊，到底十字架是什么形状的啊，到底十字架上有没有一个死人啊。你知道天主教的十字架，它总是有一个还被钉死的什么，我们基督徒也不说是耶稣，还有一个死人叫死人架，那天主教就叫苦架啊，耶稣基督在那里受苦啊，承担苦刑，所以成为苦架。但是我们基督徒带十字架，我不知道 你自己知道了啊，你要带的十字架那个上面有没有死人呢？没有。所以新教就认为耶稣基督已经什么复活了，耶稣基督不在坟墓之中，耶稣也不在什么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的什么右边，所以那坟墓是空的，那十字架也是什么空的。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认识十字架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上帝，他又成为完全的人，他代表我们并代替我们，按理说我们是应当死的，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之中，但是上帝却使那无罪的成为什么有罪的，却使他成为我们的咒诅，担当我们的咒诅啊，甚至他的死亡的方式也为我们成全了什么律法。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啊，为我们被钉十字架，这个深刻性是什么呢？这个深刻性就是顺服，顺服，顺服。因为亚当夏娃是怎么堕落的？不顺服。撒旦是怎么堕落的？不顺服。我们今天怎么堕落，怎么挣扎，怎么摇摆，我们不顺服上帝的什么旨意。耶稣基督不仅是为我们做出了完美的代赎，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做出了完美的榜样，所以他呼召我们，我们不光是信靠他，也要什么跟随他，以他为完美的上帝造我们本有的样式。所以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6-8节，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具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什么顺服。 为什么我们讲这个顺服是十字架的深刻性呢？因为我们中国社会中，包括中国教会中，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我为中国啊，我为家庭啊，我为教会，我受了多少苦啊，有多少冤气。”但是我们常常缺乏思考，我们是为自己的罪受苦的，还是真正为上帝的义受苦的？常常是可能我们因着自己的无知，常常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恶，那说砍头不要紧，这叫什么？注意，这头砍了不少，注意是真的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为自己的罪什么受苦，所以真正的顺服，真正的钉十字架，不是说我自己苦大仇深，啊，我自己贡献最大，而是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啊，这就是十字架本身的深刻性，这就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顺服之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彰显了，不仅是成就了他的救赎之功，也为我们树立了完美的信靠上帝、信靠顺服的榜样和模式。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耶稣定制背负十字架。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啊，这个门徒是指第三一跑是指众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那门徒认为，耶稣到耶路撒冷去，是不是要去做王啊？啊，是否接受欢呼啊？而且耶稣宗礼日，他刚刚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包括很多的民众夹道欢迎，把自己的衣服，哇，把这个西服，啊，还有姊妹穿的更好的衣服，我都脱下来披在地上给耶稣铺路的，然后一边铺路一边喊：“何撒那，何撒那，荣耀归给大卫的什么子孙。”都是希望耶稣做王，我们也得自由，我们也得释放，我们也高升。但是后来耶稣却被逮捕，啊，被钉死。然后我们就看到，不光是犹太人失望了，包括门徒们也是深感什么失望。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是上帝的救赎的计划中的智慧，但是在世人眼中却看为什么愚拙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啊许多的苦。我们就知道啊，长老是以色列人中德高望重的，祭司长是以色列教会中啊主持啊献祭的，文士是以色列教会中专门精通希伯来文圣经的，今天我们就翻成什么经学士。所以耶稣来到犹太人民族中间，耶稣来到犹太教会之中，耶稣甚至来到神的什么殿中。但是当时神的殿，耶稣自己说为万民祷告的殿变成了什么贼窝的。所以耶稣就在耶路撒冷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啊从他们手中受苦，并且被杀。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耶稣不是死在啊专权专制的希律王的手下，耶稣甚至不是死在罗马帝国的总督比拉多手下，耶稣在这儿特别强调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说弟兄姊妹啊，最大的见证啊，最大的苦难啊，往往不是来自于外部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问题。然后我们看到耶稣被杀，第三日什么复活，啊，加尔文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耶稣短短的一节经文，他最终的落脚点不是被杀，最终的落脚点是第三日什么复活。所以我们讲基督受苦的信息，讲基督被钉死下的信息，我们一定要讲基督什么复活的信息。因为如果我们不讲基督复活的信息，我们就是白讲、白传、白信了，甚至比不信的人都什么不如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开始预告自己受苦被杀，而且耶稣要成全上帝的计划。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节到24节就讲，犹太人是要神迹。所以我们看到，不光是犹太的劳苦大众，包括那些文士，主啊，耶稣啊，你能不能向我们显个什么 神迹。啊，希律尼人是求智慧，啊，不管是柏拉图、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他们寻求的是知识，就是力量，啊，智慧就是一切。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啊，这位被杀的、被害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什么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律尼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什么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要作为上帝计划的中心，他要作为整个世界历史的中心，使得人类从堕落、败坏、死亡中要出世什么入生，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尤其是从耶稣基督的复活，整个的世界历史就进入主前和什么主后。他就是历史的分水岭，他就是命运的分水岭，他就是一切的一切的划分的一个核心性的标记。从此整个世界就分为基督徒与什么非基督徒。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稣虽然谦卑顺服，但是耶稣有没有挣扎？耶稣有没有学习呀？有的人说，耶稣既然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他不用学习，不用长进。但是我们就知道圣经记载，他的身材和智慧一同什么增长，上帝和他和世人喜悦他的心一同什么增长。连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都需要学习，都需要长进，都需要学习顺服的什么功课。我们没有必要说，哎呀，我完全了，我不用听这一件，不用学那一件。我们每个人都要成长。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也有增长，在克西马尼园。马太福音26章37节到39节，耶稣带着彼得和西庇得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就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并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微往前走，他伏伏在地，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什么离开我。”意思就是说，倘若可行的话，求你不要让我受羞辱。让我不要让我被钉什么十字架，啊！没有人祷告中主啊，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让我受苦，一定要让我受穷，一定让我早死。那先不要祷告，先治病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儿，耶稣他有完全的人的性情。他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耶稣也特别强调 ，but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什么照你的意思。就像耶稣在指责彼得讲，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上帝的意思。耶稣学习顺从，在希伯来书5章7到8节，我们常常不注视这样的经文。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他能救他免死的什么主。这就指向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因为是救他免死的，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就特别讲，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十字架的深刻之处啊，不仅仅是在于顺服，而是在逆境中的顺服，苦难中的顺服。那上帝说，给你1000万美金，你要不要？阿们，我要。而让你升官发财，你要不要？阿们，我甘心乐意，我无怨无悔。所以在这些顺境中的顺服，那不成为顺服的什么考验和标记。在逆境中，在苦难中，甚至直接违背你自己的意思，你能不能说，主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什么你的意思。这是在苦难中，在逆境中才能够学到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的功课要钉死的不是这个世界，不是别人，而是钉死谁呀？钉死我们自己。耶稣钉死的，耶稣被钉死的就是他自己。这个舍己就是要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时，也必与他一同什么复活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被付十字架，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不仅为我们完成了代赎之功，而且为我们树立了在困境之中，在苦难之中，仍然在违背他的意思的时候，在违背他的祈求的时候，他仍然甘心乐意的最终的选择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主的什么意思。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一下的经文，彼得反对耶稣背负十字架，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彼得拉着耶稣什么意思呢？彼得拉着耶稣的胳膊啊，彼得拉住耶稣的手，或者说更形象的讲，彼得拉着耶稣的什么衣服，把他往后扯，把他扯到旁边去啊，怕他这个斥责耶稣啊，耶稣受到什么啊羞辱，所以他把耶稣拉回来，甚至把耶稣扯到一边。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中，我们的侍奉中，是否也常常觉得我们比耶稣更聪明，我们比耶稣更有能力，我们比上帝更有什么智慧，所以我们要把耶稣拉回来，我们要把耶稣拉到一边，拉回来，拉到一边怎么说呢？彼得就斥责耶稣，所以斥责这个词在新约中就翻译 rebuke，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六节，耶稣斥责那什么风浪，风浪就什么停息了，啊，用的是一个词的，但是彼得在这样拉着耶稣拖后腿，彼得在这样直接的斥责耶稣，但是他口里说的仍然是非常敬虔的，主啊。而且当这个经文中讲的说万不可如此啊，在希腊文中就是 mercy on you， 当时就是一个习惯语，就说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上帝的怜悯临到你，使得你不遭受这什么一切。所以彼得是非常有好的爱心，彼得甚至认为自己有非常好的敬虔什么之心，他不愿意让朋友受苦，他不愿意让耶稣作为他的师尊受苦受羞辱。所以我们就看到，你能说彼得的心意不是爱心吗？能说彼得不是自以为虔诚吗？自以为体贴神的心意吗？而且接下来啊，彼得发出与耶稣相反的预言，耶稣明确地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当然，这个事情只有在六个月之后才发生，所以这一定是一个预告、预言性质的。而且耶稣说的是板上钉钉，必须、必须、必须。但是彼得却说，啊，彼得却说什么呢？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所以彼得与耶稣发出相反的预言，耶稣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那彼得就说，这事必不发生在你身上。所以英国圣公会，也是改革宗神学家著名的啊一个牧师莱尔就说，即使在基督的一位真门徒身上，也可能有极大的属灵上的傲慢和什么无知。所以加尔文在注释的时候说，和骄傲在人的心中如此的根深蒂固，如果加上我们认为啊做的合乎上帝的什么旨意，那我们就一旦上帝啊一旦周围的环境好像和我们祈求的啊和我们设想的不一致，那我们心中就充满了冤屈的啊，这是人性的，这是 natural 人性的。但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在受苦的时候，在被冤屈的时候，在明确违背我们个人的意愿的时候，仍然求主，主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主的意思，这是恩典啊，这是超自然的啊，这是真正的顺服上帝。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三点啊，舍己以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耶稣是在前面的啊，彼得是拉着耶稣，这时候耶稣就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在新约圣经的注解和讲道就被称为耶稣发出的最严厉的斥责，耶稣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 却是落在彼得身上。彼得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大弟子，甚至罗马天主教把彼得当作第一人什么教皇。人们我们看到在啊，甚至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三节啊到二十节中，啊，彼得第一个承认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什么儿子，啊，彼得被耶稣基督称为磐石，而且耶稣基督明确的说，你就看到一节经文第十九节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所以彼得在救赎历史上，彼得在对耶稣基督的任性上，彼得在领受的耶稣基督的托付上，却是处于一种极其尊贵的什么地位。但是哪怕处于这种极其尊贵的地位，彼得在这个地方也明显的已经站在了撒旦这一边。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教训我们，在人的历史上，不管是摩西，不管是亚伦，不管是彼得，不管是保罗，我们不能够是属保罗的、属彼得的、属摩西的，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哪怕是彼得本身，他也需要受到斥责，需要有上帝怜悯的地方。说撒旦，退往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本来彼得作为门徒，他是引领人来跟随耶稣的，作为门徒他是帮助师父成就神圣的宣教的事业的。但是现在彼得却相反，成了一种绊耶稣脚的，成为把别人什么绊倒的，这是非常可叹、非常可悲的。耶稣解释说，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于是耶稣对门徒，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说彼得当然受到耶稣的斥责，而彼得受到斥责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什么人的意思。所以愿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在我们教会的生活中，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的祷告的核心就是，主啊，你的意思是什么？主啊，愿你的旨意什么成就。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对门徒特别的教训啊，耶稣说啊，耶稣对门徒说，耶稣不光是对彼得讲，耶稣是对众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弟兄姊妹，我们是跟从耶稣的，还是拦阻耶稣的，还是抓住耶稣往后拖的？本来我们是耶稣在前面走，我们跟随耶稣，我们是否跑到耶稣的前面去了？甚至我们不仅我们自己不跑，也要把耶稣往后拉，往旁边什么扯。这个方面我们要警醒警醒。第二个讲的说，不光要跟从耶稣，跟从耶稣的时候最大的功课是要舍己。小弟兄姊妹，舍己不是说你拿出多少钱来，舍己不是说你开放你的家庭，这些都是好的。舍己最重要的是按照耶稣基督自己的解释是什么呢？不是不要体贴人的意思，是体贴上帝的什么意思。上帝给你五千两，你该发财就要发财啊！上帝让你贫穷，上帝让你受苦，在贫穷中，在受苦中，在患难中，甚至为义受逼迫中，总能够体恤主啊，你的旨意原是好的，你让万事互相效力。甚至大卫在被逼出走的时候啊，有一个师妹骂他，说：“大卫，你这杀人犯，该染上血的。”大卫说什么？我像死狗一样，上帝派你来什么？骂我哇！我们能接受吗？我像死狗一样，上帝派你来什么？骂我。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兴盛是上帝，有的时候对你的旨意是兴盛，有的时候上帝啊也兴起。也发出啊，让海起了风暴，让我们周围有狂风什么暴雨。所以这个时候更是我们顺服的考验。弟兄姊妹，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弟兄姊妹，你不是背负主的十字架啊，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背负他的十字架，只有他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我们也不是背负别人的十字架，我们要背负谁啊？主啊，你给我的十字架是什么呢？我在我的 困境中，我在我的患难中，到底我应当怎样体贴上帝的意思呢？所以说啊，一个方面圣经劝勉我们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另外一方面又劝勉说个人的担子要自己什么担着啊，我们能为对方承担的就要为对方承担，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最后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父母不能够担当孩子，孩子不能够担当父母，丈夫不能够担当妻子，妻子不能够担当丈夫，最终每个人都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儿耶稣就特别讲到救自己的性命啊，当然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没法展开啊，有的时候包括中文和合本也讲到生命或者灵魂下同啊，这儿特别强调的是什么灵魂啊，凡是救自己的灵魂的弟兄姊妹，很多人不顾灵魂，很多人没有灵魂，行尸走肉，酒囊什么饭袋，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啊，不关心灵魂的状况。但是在那些苏醒的人，他有道德责任，甚至他信宗教，甚至是他信耶稣的啊，他也想拯救，救灵魂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地方不是啊完完全全自己救自己，就说我怎么找到我生命的意义啊，我怎么找到我生命的满足啊，我是否是完完全全按照自己的想法立功立德立言，成为不朽的事业，我从此也可以永垂什么不朽。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救自己的性命或者是救自己的灵魂，关键不是靠我们自己想象的自以为正确的方法，这就是圣经讲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通向什么死亡。所以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才能够真正得享上帝的救恩。弟兄姊妹，底下又讲到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说弟兄姊妹，主耶稣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什么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是赖恩得救因信诚义，但是当我们省察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啊，你说我心完全纯粹，也不要这样讲，因为人心比万有什么都诡诈，有谁能什么彻透呢？和耶稣就说好树结好果子，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不结什么好果子，凭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能够判断人心，只有上帝能够检查人心肺腑，但是当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对于周围的事情不得不做出判断的时候，甚至当耶稣基督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什么个人。这就是圣经讲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好，弟兄姊妹，今天我就看到十字架最大的功课是什么啊？唯愿我们在上帝面前有谦卑之心。你看彼得的傲慢和彼得的专横到什么程度了，他要拉住耶稣，他要拦住耶稣，耶稣明明的要到耶路撒冷要受苦要赎罪要复活，不要去不要去，这事断不会成就在你的身上。所以说弟兄姊妹，彼得以爱心，彼得以虔诚之心，但是这个爱心是不可靠的，这个虔诚之心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要谦卑自己，败坏之先人性骄傲，罪容以前必有谦卑啊，一切罪恶的原因都是骄傲骄傲骄傲，一切美德的源泉都是谦卑谦卑，还有什么再谦卑啊，这是圣经啊，这也是奥古斯丁特别强调的。连主耶稣基督自己也说，我心里柔和什么谦卑，你们当服我的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什么安息。因为当我们骄傲当我们放不下的时候，我们总想实施自己的想法，总想凸显自己的地位，我们自己的想法实施不了我们就担心，我们做的行为做出去好坏我们就听别人这样讲那样讲，我们总是不在上帝面前得享什么安息啊。所以恶人或者是不信的人必不能够得享什么平安。弟兄姊妹，第二个是警醒之心，像彼得这样的啊，彼得耶稣就承认，你所说的啊，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不是出于人意，但是我父所指示你的。还有彼得蒙受的光照更大的吗？但是像彼得这样的使徒，彼得这样的弟子，彼得这样亲近的弟子，却被耶稣说撒旦 陪我后边去吧。所以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求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求主使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第二个、第三个，要有舍己之心，确确实实跟随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在苦难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甚至在为义受苦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靠着主的恩典，有喜乐，有平安？这是十字架最深刻的教训。所以最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我们就祷告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彼得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好，我们一起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祷告我们，天父上帝亲自教导我们学习舍己的功课，就是在逆境中，在困境中，在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来进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顺服的心智。主，求你使我们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哪怕他受苦，哪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哪怕他有软弱，他有挣扎，他学习了顺服的功课，他甘心乐意的走上十字架。主，求你赐给我们恩典，更赐给我们甘心乐意的心，让我们能够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让我们按照主的心意来荣耀上帝。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